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，中秋节。中国人合家团圆，欢度良宵的日子。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，人们会许下美好的心愿，无论是家和万事兴，还是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。
对传统中国人来说，家是国的浓缩，国是家的放大。在汉语词汇里，无论是家国还是国家，家与国永远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永远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。家国情怀是华夏儿女、炎黄子孙亘古不变的共同情怀。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色，在古代，中国人都是大家庭，世代同居，家族兴旺的差不多六七百人，普通的也是两三百人左右。中国人的家就是社会的缩影，所以在传统中国人看来，治家与治国是一回事，能够使几百人的家族和睦相处，互敬互爱，互助合作，平等对待，扩大到国家，就能治国。
在传统中国人的思维观念里，讲究修齐治平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大学中说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在中国人看来，太平盛世是最终的果，而最初的因却是从个人的修身开始。所以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，高度重视家庭教育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道、家规、家法、家风、家学。
家道就是要遵循五伦的关系，也就是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。五伦关系包括了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人际关系，只有守好五伦关系，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共处。家风家规就是五常四维八德，家学就是孔孟之道，家业就要通过教育后代来传承。在传统中国大家庭里，有这么一个典型的代表，那就是唐宋时期在江州德安，以淳朴厚道家风闻名的陈氏家族，人称一门陈。
陈家合族共居已有十三代，家里大大小小、男男女女足足有七百多口人。他们的祖先陈崇德高望重，十分重视家庭教育，在家族开办了私塾与书院，子弟一到上学年龄就要进去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。陈崇为家族制定了严格的家规， 规定族人不制仆，不纳妾，不赌博，不斗殴，不饮酒色，家法森严，赏罚分明。直到陈访这一代，整个家族都谨遵祖训，和睦相处。作为一家之长的陈访，也处处以身作则，给族中子弟树立榜样。有一年，江州大旱，颗粒无收。陈氏家族未渡难关，全族人勒紧裤带，连续三个月靠铜饮菜羹汤充饥。官府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决定赐给陈家官粮数担。陈访看到周边百姓有的连粥都喝不上，便向官府提出只接受一半官粮，腾出另一半粮食救济周边困难百姓，共度饥荒。当时族中有人提意见说，
如今正是青黄不接，粮食金贵，我们卖出一部分去，得个好价钱，再置一部分田地不好吗？
陈访却说，
朝廷因我们家族人口众多，救济公粮，我怎么能见利忘义，因私废公，而做对不起国家的事呢？
陈访的大公无私赢得了大家的敬重。陈氏耕读传家，子弟从小沿袭敦厚简朴的家风，克勤克俭，凡事亲力亲为，没有一个人说是非或者离间的话，也从来都没听到过互相争吵的声音。老有所养，幼有所托，永远是其乐融融，欢声笑语不断。在陈访家中有一个非常宽阔的厅堂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老幼共聚一堂用餐，他们按照年龄尊卑次第而坐，长幼有序，条理井然。全家的人只要还有一个味道，大家都一定会静静地等待，直到所有的人都到齐之后才开始用餐。他们家中还养了100多条狗，性情都特别温顺。有趣的是，这群家教严格的狗也沿袭了主人的家风，他们全都在同一个大槽子里用食。每到吃饭的时候，如果有一只狗还没有来用食，那么这一群狗都会等它，没有一只狗会先吃，它们也是次序井然。陈氏家族上下同心的祥和气氛感动了家里的狗，使他们也能做到一犬不制，群犬不食。狗且如此，何况人乎？乡里的人见到这种情形深受感动，于是大家纷纷起而效法，使得民俗日渐敦厚。由于陈氏家族在地方做出了很好的表率，朝廷多次对其嘉奖表彰，将一门臣奉为 齐家的典范。千余年来，白犬同槽的典故在翼门陈代代流传，它所体现的和睦友爱的孝义精神一直激励着陈氏后人，也启迪着世人。
二战之前，欧洲有一些著名学者曾经研究世界四大文明古国，三个已经消失，为什么中华文明还能存在？他们总结原因，认为可能就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，这才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五千年不衰败的原因。也可以说，中华文明其实就是家文化，中国人的家文化以家庭教育为根本，而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是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也就是现在人所讲的爱的教育。在这个爱的教育下，族群和睦共处，不会有冲突。一个人做好了，能影响一个家；一个家做好了，能影响一个地区；一个地区做好了，能影响一个国家，甚至影响全世界。
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经营和谐温暖的家庭，创造美满幸福的人生，离不开修身为本，教学为先。